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的布道会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决志归入主的名下，为他们我们特别感谢主的恩典。我想这个布道会正是体现到整个教会像个家庭一样，好多弟兄姐妹献上时间和精力来侍奉神。有的弟兄姐妹到最后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椅子不够大家去搬椅子哈。有些人从来没有搬过那么多的椅子，以至于腰都觉得受不了哈。我们感谢主为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摆上他们的奉献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厨房、我们的招待、我们的陪谈等等呢，弟兄姐妹真的感谢主，像个家庭一样。所以这个教会属于神的，也是属于你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个家里的一份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同心合意来侍奉神的时候，神的名字就得到高举啊，神的荣耀就得到高扬。我们感谢主。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个题目是与彼得一同回答。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讲的内容吗？我上次讲是在上个月了，大概差不多上个月时间了哈。我们是讲耶稣当时行过神迹以后，他讲了他是生命的粮，结果很多人就离开了。他们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地上的这个理念、地上的想法来理解天上的事啊，用地上的范畴来理解属灵的事，所以他们越理解越糊涂，最后是离开了耶稣。我们讲了好几个原因，大家还记得吗？有些人离开耶稣是因为他们心太刚硬，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离开了。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他们到主面前来是吃饼得饱，寻求肉体的好处，结果呢很失望的离开了耶稣。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上次分享的信息吗？哈，我想弟兄姐妹，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主耶稣出来刚刚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下面呢，你们应当要悔改。悔改真的是很难很难的，神要让你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才能进入天国，才能明白天国的道理。谁以改变自己的心智啊？改变不了，所以好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啊。所以我们上次说耶稣讲了话以后有三种反应，弟兄姐妹还记得吗？第一种反应是有些人听不懂，他离开了耶稣，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我们说是犹大为代表的一种人，他跟随主三年之久哈，主爱他、怜悯他、同情他、安慰他甚至信任他，把十二个门徒的钱囊交给他来管理，但神的爱没有感动他，他向上帝关闭了他的心门。最后怎么样？他背叛了耶稣，出卖了耶稣。我们说第一种人是离开了耶稣，第二种人是背叛耶稣、出卖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对门徒彼得讲了一句话所有门徒来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也要去吗？今天我们看到圣经，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是在第66节，耶稣就67节啊，对不起，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知道彼得这个人是心直口快他的这个肚腹里头羊肠小道很少，滋滋流流的东西很少，他心直口快，他往往带领这个门徒们带头发言，耶稣一问话的话，他马上第一个站起来来说话。耶稣怎么说？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就是这么一个性情中人呢，他心中有感动，他马上就讲出来，他不会压制他。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彼得这个人，主的最大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中最大的一个门徒，非常可爱，性格非常耿直心中没有什么弯弯曲曲的东西，所以神非常喜悦他，比主耶稣也非常信任他。弟兄姐妹，彼得在这儿的回答是整个约翰福音当中一个高潮，整个约翰福音是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彼得在这儿的回答就是一个高潮， 他说主啊，我归从谁呢？所以这有三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主啊，我归从谁呢？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属呢？什么地方是我的安息呢？我还要投奔谁呢？那这是彼得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人不能救自己。你年龄一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但要救自己，你要救整个世界。当你年龄慢慢成熟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但不能救整个世界，你自己也救不成。就像你自己把自己的头发拎起来，到时候你头发没了，自己拎起来吗？我们拎不起来。所以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说主啊，我还能归从谁呢？我去哪儿呢？哪儿是我的归宿呢？彼得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彼得跟随主跟一般的人跟随主不一样。有的人跟随主是什么？主啊，我们跟随你是因为你显神迹啊。主啊，我们跟随你是因为你给我们吃饱了，让我们肉体得到满足啊。主啊，因为我们看到你对人那么好的爱心啊，我感动了。彼得没有这么说，彼得说，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在你身上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给我永生之道。第三点，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我信了又知道。知道什么？后面一句话，弟兄姐妹看看，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句话圣经中很少，如果你们看看整个新约哈，这句话很少很少，就出现过几次。彼得代表整个十二个门徒来回答耶稣的一个问题。圣经当中耶稣提出的问题不多，每一次提出来都是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那彼得代表众弟兄姐妹回答了，回答这三个要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三个方面的真理。圣灵开我们的心，我知道我们新主啊，刚刚新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火热啊，甚至为主可以是啊，可以舍命。但是当有的时候我们家庭工作身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慢慢冷却下来。这时候你要听圣灵对你的说话，圣灵可能在这个时候对你的心说话，你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这句话是代表一个真正的主对门徒弟兄的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我们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先想想第一个问题，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为什么讲第一句是你归从谁呢？我们的中文是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中文为了表达方便把这一句话放在前面。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应该把我们还归从谁呢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才是说你有永生之道。所以第一句话是一个反义问句了，意思是主啊，你知道啊，除你之外我还能归从谁呢？是这个意思。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主啊，我还归从谁呢？弟兄姐妹，巴不得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的，常常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你归从谁呢？人人都寻找一种归宿。当你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归从谁呢？人家说叶落要归根啊，所有的水要归于大海，你要归从何方呢？谁能接纳你？谁给你安息？你的心灵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安息呢？耶稣啊讲了一句话非常的简明扼要，也是非常的坚定。主耶稣讲话有一个特点，从来不是模模糊糊的支支吾吾的，耶稣讲话非常清楚。他讲了一句话，如果大家回去看圣经，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它。这在约翰福音第8章24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你们不要死在罪中。这句话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意思。耶稣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你们看看经文，你们回去看看圣经啊，圣经上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基督，那个基督下面是不是有小点点？是不是那个小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的？耶稣就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你们不要死在罪中。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想我们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讲到耶稣讲这句话，我是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神成了肉身。如果你不相信我，有个结果，你不要死在罪中。耶稣没有支支吾吾的含含糊糊的，而是非常明了的告诉你，你不信我，你不要死在罪中。这两个字大家弟兄姐妹特别注意，第一是罪，第二个是死。你不相信耶稣，这两大绳索没有一个人能摆脱，一个是罪的绳索，一个是死的捆绑，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我在这儿讲到啊，很多次都讲到罪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这样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你开这个眼睛，你看到罪是无处不在的。就像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啊，他家里有一大帮儿女，一大群孩子，他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穿的，给他们住的，给他们才干，给他们智慧，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兄弟姐妹不是和和睦睦的相处，相反怎么样？彼此是相咬相吞。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创造了人类，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上面让所有的人要彼此相爱，彼此相合，彼此相帮相爱。但是你看看这个世界，是这样的问题吗？不是这个问题啊。上帝给你这么好的家园了，这么好的地球，可是人很贪心啊，要榨取这个地球，所以地球的生态也是越来越糟糕，人与人之间想尽办法要杀别人。你看看非洲、中国啊、亚洲，好多人到现在还没有饭吃。我们应该去帮助这些穷人，结果呢，我们不是用金钱来帮助穷人，结果怎么样？我们用钱来造杀人的武器啊，是不是？你看看每个国家它的军费开支有多大，这不是罪是什么？以前捷克啊，现在是一个国家了哈，捷克斯洛发，捷克斯洛伐克对吧？后来分裂了以后，捷克一个作家，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熟悉啊，他叫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书，大家还知道的对不对？大陆是流行的不得了，我好多年前读，我现在都记不得哪一年了。他叫不能承受生命之轻，是不是这本书？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怎么说？他说，如果哈每个人，如果每个人具有在远处暗杀他人的能力，那地球在几分钟之内，人类全部灭绝，是不是这样？人不但拼命的毁坏这个地球，人与人之间没有这种爱啊，而彼此仇恨，而且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个战场，这不是罪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不信我，你别死在罪中，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且人没有盼望。我常常有的时候，我看看那个报纸哈，你们看看那 Washington Post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报纸，你们看一看，这个报纸上面有一页啊，往往有一页是讣告栏，你们知道是不是讣告？啊，从上到下一大页啊，大概有很大的一个版面，上面告诉人某某人死了，某某人死了，某某人死了，某某人死了。我有的时候我要看看这些讣告了。看看这个人生前做过什么，有的时候看这些人生前真的轰轰烈烈的，有头有脸的，难道我们中国说很有出息的？可是最后的报纸上留了一小块，告诉你他走了。耶稣说：“你们不信我，这两大捆绑你摆脱不了，一个是罪的捆绑，一个是死的捆绑。”彼得就圣灵的感动，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主啊，我还能归从谁呢？”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啊，我们贫穷，我们怕挨打，所以我们把科学啊当成是救世主啊。自从五四以后，我们中国人对科学是顶礼膜拜啊，把科学当成是神啊，因为科学能给你归宿。其实错了，科学能解释很多的问题，科学帮助你发现很多的规律，但是科学不能解释所有生活的每个层面。科学有它的限度，每个人都知道，科学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而已，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已，它不是你的归宿。你从事科学研究，但科学不是你的归宿。 弟兄姐妹，很多科学是不能解释的，很多科学是不能测量的。以前大概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那时候俄国第一个把人送入太空，那个太空人回来以后啊，当时你们知道在俄国是推行这个50年教育嘛，那种大英雄从天上回来了，那还得了吗？是不是？那个大英雄叫加加林，那么政府就组织这个加加林到处去演讲，演讲什么呢？你们知道在俄国基督教对俄国的影响有1000年之久啊，整个俄罗斯的文化都渗透了基督福音的精神，很多人是信仰基督的。那么后来怎么办？要请加加林到处演讲，演讲题目是什么呢？没有神。所以加加林有一天就在这个皇家里面演讲，他说啊，我坐的这个飞船啊进入了太空，我没有看到上帝，我踏入地球月球，我也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有神。你知道当时人们一讲吓唬人了，对不对？特别是这种人一讲话，那往往是影响力蛮大的。下面有问题吗？啊，最后讲座以后大家有些问题，一个老人举起手来说，他叫他林先生，你说你没有见到神，难道就真的没有神吗？他说我问你啊，你爱不爱你的太太？他说我爱啊。那你告诉我你的爱有多重，你的爱在你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呢？你给我量一量这个爱有多大呢？加加林无话可说。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了，爱是不能测量的，爱是不能量化的，是科学不能解释的，科学它限制到此为止，它能只能解释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科学不是你的归属。所以啊，彼得没有说科学啊你是我的归属，他没有这么说，说主啊我会归从谁呢？而且科学不单是不能解释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爱、公义、良善、美和丑、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这些东西都不能量化的，都不能测量的，不是科学的研究范畴，科学不是你的归属，科学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工具，不是你的归属。而且科学还是什么，弟兄姐妹，科学本身它是中性的，它可以变好，它可以变坏。爱因斯坦听说他的理论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倒不如我变成一个泥水匠，这是爱因斯坦讲的。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他讲过一句话，霍金怎么说呢？他说啊，人类整体生存的希望是向太空移民，因为人自我毁灭的能力越来越大。上个世纪是物理科技世纪，本世纪是生物科技世纪，原子弹已经让人胆战心惊，如今生化武器更让人心寒胆战。讲这话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一个人的罪不能解决的话，你可以用你的科学来找杀人武器，当然你也用科学来增加人类的福利。我从来不反对科学，但是科学不是你的归属啊，是不是？不是你的归属。所以科学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他不是你的主人，他不是你的归属，而且是个仆人，是个忠心的仆人，他可以变成恶仆人，也可以变成好仆人，就看着你的心。如果你心中的罪没有除去的话，罪人可以利用科学来毁灭人类啊。所以主耶稣问门徒你们要去吗？彼得说主啊我还能归从谁呢？科学不是你的归属。我想我们有时间太多的时间讲下去啊。当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好多人也寻求物质上的安慰啊，寻求物质上的这种享受，但是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道理，物质是你的仆人，物质享受不是你的主人，你的生活不是为了仅仅为了物质享受。我们中国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啊。我小的时候我背了一句话，那时候我们很流行的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讲，他什么话呢？他说你家里有2田万顷哈，你日食一斗，他说你大厦万间，夜卧八尺，说你家里有良田呢，有田产呢，千千万万， 你一天吃多少？吃一斗。我想你吃不到一斗，是不是？再说你家里的房子很多，有千间万间，你晚上睡多大空间？八尺，八尺长哈。我想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智慧啊。物质享受仅仅是物质享受，人没有物质不能活下去，但仅仅有物质，我想人活的也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彼得也没有讲物质啊，你是我的归属，彼得没有这么说。过去我们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哈，是年轻人唱出来，说"姑妈眼就死"，大家听说过这句话吗？"姑妈眼就死"，就这句话不是什么新华招，什么新书法哈，这话早有人讲过了。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你看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那时候他们就有流行的一句话说，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这是典型的物质主义的生活观呢。他没有归属啊，物质就是他的归属，但物质真的是你的归属吗？我们常常说人有理性，人有感性，人还有罪性，更重要是什么？人还有灵性呢，是不是？你的灵性告诉你，生活不仅仅如此，有了物质还不够，要寻求更高的，要寻求你的灵魂的归属。这神造人的时候就这样造的，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安息。所以彼得说，主啊，在你之外我还归从谁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波折的时候，当你的心里头不安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要离开了，希望主这句话能提醒你，你也要去吗？你想彼得说，主啊，我还能归从谁呢？你从事科学研究，科学是你的仆人，你追求物质享受，物质也是你的仆人，它不是你的主，它不能解决你人生的根本问题。第二句话，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彼得这句话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约翰福音中的一个高潮啊。永生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生命跟永生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在约翰福音当中讲到生命的时候，就是指永生；讲到永生的时候，就是一般的生命，就是指上帝的那个生命。这是约翰福音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常常讲到永生，常常讲到永生。我们有的时候讲到永生呢，我们总觉得摸不着头脑，觉得很抽象。那永生是什么东西啊？模模糊糊的，我从来没见过，还没摸到过，好像是一个空头的支票，我从来没见过。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永生是具体的，永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永生的内涵不是模模糊糊的。在圣经里面讲的永生是一个特定的含义，是指什么？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看圣经，你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到二节，约翰在那里讲啊，说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生命成了肉身。你看到耶稣，你就知道永生是怎么回事。耶稣从来没有把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许诺给你，耶稣告诉你说，我给你的生命就是我已经活出来的生命。人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受到两大捆绑，我刚才讲过，一个是罪的捆绑，一个是死亡的捆绑，没有一种生命能逃脱这两大捆绑。但是你看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看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受罪的捆绑。耶稣讲过一句话，有的时候我读他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就是觉得我都不敢讲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主怎么说？主说，你们中间，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不敢讲这句话，我一讲这句话，我的太太当场就跳起来，我敢，对不对？我是个大罪人，是不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但主敢讲。有的时候我跟人家谈到，有人说我们有罪，他说我们有问题，我是个好人，听起来好像是不错啊，德高望重。我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他太太站在他的身边，他可能不敢讲这句话，是不是？因为最了解他，最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责我的罪呢？永生就是基督活出来的生命，他不受罪的捆绑，同时耶稣的生命不受死亡的捆绑，他复活了。耶稣给你的生命就是他活过的生命，这叫永生。主说，我就是把这种生命赐给你， 这种生命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而是耶稣活过的那个生命，你将来的生命品质就像耶稣那个样子，这叫永生。科学到今天发展到今天呢，可以慢慢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永生呢。根据这个爱因斯坦的理论呢、啊，时间是在空间之内的啊，时间中没有任何东西就过去了，不会的。打个比方说，我在这儿讲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在讲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现在到这个太阳上去，然后到了四分钟以后，你才能看见我在讲啊。如果你到一个离这个太阳以外的另外一个太阳，像太阳那样一个火球，大概要四个我看看多长时间哈，大概是要四天、四年半以后，你才能看见我在这儿讲道。如果到银河系的最靠近银河系的另外一个河系，到200万光年以后，你看到我在讲道。爱因斯坦理论就是说，时间是在空间之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失的，过去永远不会过去，没有任何东西突然就没有了，问题是在哪个空间里头发生的。那现在科学慢慢帮助我们理解，没有一样东西就过去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消失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也许他从第10度空间进入我们3度空间向我们显现，他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那这是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而且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刚才讲了，不受死亡的捆绑，也不受罪的捆绑。罪的捆绑的一个人，他不会想到神，他只想到这个世界，只想到自己。当这个永生的生命进入你以后，你的生命的品质慢慢就提高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我们说牛顿蛮可惜的哈，到晚年的时候他老了，他糊涂了，他走火入魔了，居然是研究宗教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人家教导我们的，我们老师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老师啊听起来好像比牛顿要聪明得多，对吧？其实你们知道，牛顿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一辈子啊花更多的时间是研究圣经和神学的。如果你们今天到他的那个图书馆啊，牛津那个地方保存他的那些资料，他一生花了39年多的时间，写了很多很多的圣经注释啊，神学研究，他特别研究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为什么这样做，弟兄姐妹？当基督的生命进入一个人内心以后，人已经不满足于这个物质世界了。万有引力能解释世界上某些现象，但是不能解释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啊！万有引力已经不能满足牛顿内心的渴望了，所以他刻想神，寻求神，弟兄姐妹。如果基督的生命不进入你里头，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永生之道，你不会再去寻求上帝的。牛顿知道万有引力不是他的归宿啊，只有上帝耶稣基督是他的归宿，所以他花一生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圣经和科学。弟兄姐妹，当基督的生命进入你内心以后，你的生命的品质也会慢慢改变的。我知道心中没有基督，你对上帝是没有兴趣的，你不会想到上帝的事情。在你心中有了基督以后，你慢慢想到上帝的事情，想到天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常常想啊，有的时候你身边放了一本圣经在这儿，这边是放了一大堆八卦经文在这儿哈，啊，小报哈，街头小报在这儿。如果你心中没有神，你不爱神，你读什么？圣经我不想摸它，也许圣经上已经堆满了灰尘。但是街头小报八卦新闻读起来是非常有兴趣，为什么？我不是说你不该读这个八卦新闻，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八卦新闻不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啊，是不是？但是你心中有了基督以后，你慢慢知道啊，这个生命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啊！它里面有生命之道，所以我寻求它。所以牛顿心中有了基督以后，他明白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他，只有永恒的上帝能满足他，所以花大部分时间去研究圣经，研究神学啊。不太我们感谢主。当永生之道进入你内心以后，你的生命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北京有个弟兄啊，做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哈， 他在外面乱来哈，结婚以后在外面乱来，他乱来还有理由了，有什么理由呢？他说啊，刚才我讲那个作家哈，米兰昆德拉讲了一句话，说世上有两种懒人呢，有两种懒人，一种懒人呢，是在所有的女性身上寻找一个女性的美德，第二种懒人呢，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寻找所有女性的美德。他说啊，我不是第二种男人，我是第一种男人，既然在我太太身上找不到所有女性的美德，那我就到所有女人身上找一个女人身上的美德，结果他是在最终啊欲陷于深，非常的痛苦。他太太讲他的时候都是大哭啊，说这样的人已经堕落了。后来他信耶稣以后，使神的灵光照他，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自己说，我真的是个罪魁啊，在永生的生命永生之道没有进入我里头的时候，我以为在别人的身上能寻找到我该寻找的，但是当我接受基督以后，我才明白在基督以外我找不到我内心中的那种渴望，所以他信主了。所以弟兄姐妹，到永生之道进入你生命以后，让你慢慢脱离罪的捆绑，同时给你打破死亡带给你的绝望，让你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为什么彼得说，主啊，我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的永生之道是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富，生命的品质越来越提高，同时让你知道神给你预备的永生是又真又实的，因为基督已经把它显明给你看。第三点，比如说我们信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有人说我知道我有永生，可是有人问我，我怎么知道我有永生呢？彼得说我们信，我有知道，这要讲到信和知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知识不是从信心开始的，从信必然产生知哈，没有信心就没有知识，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彼得说我们信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信是开始，这个开始必然导向你对上帝的认识。不单单是信仰如此，弟兄姐妹，就像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你信主了以后，你慢慢寻求认识神，你对神认识越来越多。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我知我所信的是谁，耶稣赞美诗也这么说的，对不对？我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信和知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从你信任开始，慢慢的认识神，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世上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信心开始的。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是这个宇宙居然是可以思议的。就这个宇宙当中啊，最让人无法彻透的事情是宇宙居然可以理解。他这么说的，他说啊， The most inconceivable thing in the universe is that the universe is conceivable. 这是爱因斯坦讲的。这个宇宙这么大，简直不可思议，它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这个宇宙是可以理解的。弟兄姐妹，事情就是这个样。如果你相信宇宙是理解的，那是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你要寻求知道，所以才有科学的产生，是不是？如果你相信整个宇宙没有任何自然规律可循，我想你就不可能去研究这个世界，研究这个万物背后的那个规则了，是不是？就因为你有向相信开始，所以你寻求知识，不是吗？世上所有的学科都是以知识开始，而信心开始，然后慢慢研究，让你明白你信心不是空洞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弟兄姐妹，你刚刚信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信什么，但你慢慢寻求，慢慢就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信心不寻求理解的话，你这个信心慢慢慢慢就失去了。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些人跟着耶稣一段时间以后他就离开耶稣了呢？他光光信，信变得很空洞啊，没有任何的内容，他就离开基督了。 信心不是空洞的，信心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内容需要你去寻找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啊，信心至少所带来的知识至少有两个种，两个层次上的知识啊。第一个知识是什么？比方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慢慢明白，我说我信这个耶稣是谁，我多多认识他，了解他。你不但要读圣经，而且呢你还读一些属灵的参考书籍哈，属灵的那种伟人传记，看一些这个录像制品，这样的帮助你了解你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信主时间很长，如果你跟他谈到，慢慢明白他是信主的，可是他这个信心里头啊空得很，他不知道这个信的对象是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他不知道。信心就像那种子啊，种在你的心中，你必须平时要除草，要浇水，要施肥，这样你的信心慢慢在成长起来，要给他一个生长的环境。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必须有一个除草、施肥、松土、耕耘的过程，那就必须你要读经，你必须要读属灵的参考书，你必须要听一些录音磁带，看一些录像视频，帮助你了解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信到最后信仰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浮浅，最后离开了耶稣基督呢？因为信没有产生知识，这个知识是对神的一种认识。但弟兄姐妹，仅仅有这样的认识还不够的。我也认识很多人呢，他很刻苦地研究圣经，也读了很多属灵的参考书籍哈，也读了不少神学书籍哈，甚至他有决心要学习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那这样的人我非常鼓励他，但是和这样的人跟他谈话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啊，他觉得自告气扬，觉得你看我懂得很多，你们懂得比我少多了，知识让他产生一种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的心理。那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知，弟兄姐妹，真正的知是什么？真正的知识让你来到造物主面前，主啊，我在你面前我算什么？我是灰尘不如啊！希你恩典领导我，让我多多的认识你。那这是个真实的知啊，一个知是一个知识性的，让你了解耶稣基督是谁啊。通过读书、读古代这些圣徒们的作品啊，读现代这些圣徒们的作品，让你更多的认识基督。弟兄姐妹，如果你信耶稣，你从来什么书都不读，我告诉你的信仰可能是没有根的。信帮助你慢慢的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以后，反过来要坚固你的信仰。那这两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不能离开的。但是你仅仅是认识基督是大脑里的认识的话，你慢慢会离开基督的。为什么？你觉得我知道比别人更多，所以我看不起你们，你们什么也不读书，什么也不研究，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看不起你。为什么有的时候教会里有纷争呢？为什么啊，你讲的是不对，我讲的才是对的。在基督里面有个谦卑的样子啊，那这样的话引起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不和谐的地方。真的知识是什么？是心灵深处跟基督的关系。我打个比方，我上次在这也讲过哈，我打个比方说，就像你对太太的知啊，对丈夫的那种认识，开始你准备要嫁给他的时候，你是看他外表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啊，谈吐怎么样，那是一种知，但是一种最表面的知，最表面的一种认识。但到后来以后，你慢慢深这个知识啊，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你知道他的心理是什么样，他的品德样式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说到人到最后的时候，心心相印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心灵契合了，那是真正的认识。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个样子。到最后的时候，你为什么敢对上帝有委身呢？是让我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为什么你的丈夫敢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为什么你的妻子敢把生命交给你？因为他真知道你，所以他就真敢委身，把自己的生命全盘交给你。他真知道你了。信仰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你不了解这个神，不认识这个神，你怎么敢把这个生命交给他呢？你不敢的。当你真认识这个神以后，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说主啊，我真的愿意跟从你，在你之外我没有归属。这是真正的知，弟兄姐妹，没有这一层知的话，我们的信仰慢慢慢慢像这些人一样就离开基督了。从心里头知啊，心里头认识主，弟兄姐妹，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的时间， 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我时间差不多，最后一点呢，不是最后一点了，那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弟兄姐妹，彼得在这讲过一句话，说主啊，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是知的一个对象，也认识神的一个对象。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的神是一个圣者，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圣者。这句话我们很难理解，什么意思呢？人没办法理解这句话，但是魔鬼啊，比人理解的要快。如果你们看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还有路加四章三十四节，当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个鬼啊就跳起来就呼喊说：“耶稣啊，你是神的圣者！”你看看魔鬼比人要认识的快呀、啊？为什么？魔鬼没有肉体，没有物质的身体，是不是？他只是灵，所以灵对灵的认识是直接的哈。但是人呢，有灵，人也有身体，所以有的时候人的认识的速度啊，不如鬼那么快哈。所以彼得经过圣灵的感动，很多年以后，慢慢才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圣者。你信什么？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什么意思呢？我在这儿讲过多次，我说圣经上讲的这个圣呢，我们可能都忘记它的意思了。圣经上讲的圣呢，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圣洁，没有罪，当然包括那个意思，是绝对无瑕无疵，没有玷污的，那叫圣洁。但圣经上讲的圣还有一个重大的含义，什么？不一样，不同，你本质的区别，这叫圣。耶稣不是众教主中的一个教主，教主哈，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不是一个众教主中的一个教主，不是一个众道德家中的一个道德家，也不是万人中的第一人，就像某些人唱赞美诗一样，万人中第一人。如果耶稣是万人中第一人，你不要信他了，他是人了，你不要信他了。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圣者，他和所有的教主都不一样，他和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叫圣者。如果你的信仰还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圣者的话，那说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还差一点点。说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要救赎我们。现在有些媒体哈在鼓噪一些东西，说耶稣，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讲耶稣是神，这是后人讲的。耶稣是神，讲这种话的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啊。今天我们的约翰福音就是告诉你，耶稣是永生之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圣者，这是就告诉你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所以有些媒体在鼓噪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就像有些人在批评圣经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他居然敢批评圣经。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信仰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像这些人一样，他觉得我信心已经是不够刚强了哈，好像我正要离开耶稣了。这个时候有圣灵在你的心中对你讲一句话，你要离开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我们信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但愿弟兄姐妹，当你的信仰出了低潮的时候，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圣灵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中。好，下面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哈、啊，来读这句话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八节，我们从六十七节开始读好吗？可以读六十七、六十八两节哈，大家翻到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感谢主啊，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是的，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我们信了你，我们就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心中不断地感动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坚固我们；当我们信心摇摆的时候，主你托住我们。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你之外我们没有安息，在你之外没有指望，在你之外我们找不到喜乐和盼望。主啊，谢谢你，你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你帮助我们认识你，你帮助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主，你如此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这样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更深。主，你抓住我们的心，你坚固我们的心，你常常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头对我们说话，你激动我们，你坚固我们，你也指责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引导，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把一生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家里的主，我们寻求你的引领。因为当我们走自己路的时候，主，我们就劳苦，我们就愁烦，我们心中没有指望，也没有安息。但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像浪子回到父的家中一样，心里满了喜乐，满了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我要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中间有生病的，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求你特别的医治。我们把雅天的母亲，还有把胡伯伯哈道生的父亲放在你的面前，主，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苦难当中，因着主给他们永生之道，让他们知道他们活着就有盼望。主，你医治他们，也安慰他们的家人。主，我们把我们中间有没有工作的弟兄姐妹也带到你的面前。主，让弟兄姐妹在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主啊，也寻求你的引领。主，求你给他们开一条出路。主，你自己也告诉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主，你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走出去。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为教会的布道会，我们感谢你；也为刚刚信主决志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感谢你。主，你把更丰富的信心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让弟兄姐妹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赞美你，把心门完全向你敞开，更多的认识主，你是神那里来的圣者，在你之外我们没有归宿。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